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我们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但以理这个人，那我们把但以理书的意象跟意梦啊，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哈，就是一共有这几个，就是前面我们已经都讲过了，那剩下的就是但以理得到70个7的预言，还有最后大征战的意象哈。大征战的意象是在第10章到第11章这里我们会看的，也包括了12章。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9章。第九章我们上一次看到他的但以理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讲过但以理第9章第1节，我们刚刚也都读过，就是在大利乌王元年的时候，但以理呢才知道耶利米的预言里头29章说神为巴比伦所定的是70年。那因为但以理已经被掳去70年，所以他知道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满了70年，所以但以理就定义，就向神恳切祈求祷告，认罪悔改。第9章前面那一段讲到他认罪悔改。那事实上我们知道但以理从被掳到巴比伦，他就没有得罪神，他甚至为了不吃外邦人的饮食，他都可以就是这样分别出来。所以他事实上他没有得罪神，可是他在神面前代表整个国家来认罪祷告。以后呢，为着要以色列人归回的这件事，到第6章我们就看到他甚至每天把窗打开朝向耶路撒冷。因为虽然圣经上没讲，但是我们根据历史的记载，就是那个时候已经10月12号了，已经是这么晚的时候，70年都已经快满了，所以但以理就每天把窗打开朝向耶路撒冷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知道他祷告多久，但是祷告到一个地步，为了这个祷告，他不是说我窗不打开就可以，他还是照样打开。而且到第9章是认罪祷告，第6章的时候他就讲到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他就开始感谢。因为他认罪悔改以后，他就感谢神，你要我们以色列回去，虽然眼睛所看见的都好像不可能的事，可是他在神面前的那个坚定的心志，甚至为了这个70年归回的祷告，他被下狮子坑又出来，而且连一次都没有少，与素常一样。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呢，这里接下去就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在第9章记载，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一位加百列是天使，而且都是报信的啊，像玛利亚报信的啊，这些报信的都是加百列啊，他就奉命就飞过来，就告诉他，按手在他身上，他说在献晚祭的时候，也就是他1日3次祷告的那个时候啊，按手在他身上，就告诉他说，但以理，我现在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所以呢，他一祷告的时候，但以理呢那个加百列就告诉他，你出恳求的时候神已经要来告诉你了。可是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讲到70年归回。下面的我要把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没有提到70年归回。因为神知道70年一定会归回的，就像我们上一次讲过，但以理不祷告，以色列一定会归回。可是神可能会兴起别人来祷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神有一个心意，我们没有答应神的呼召，神会兴起别人。那一个被神用的人，那个器皿是蒙福的，那个器皿是蒙福。神其实不需要我们，他可以做所有的事，可是神喜欢我们与他同工。我们的祷告与他的工作有份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蒙福。所以呢，但这里加百列就告诉他说，你大蒙眷爱。那但以理大蒙眷爱都不是他外面的亨通 这个高官什么都不是这些，都不是这些，最主要的是他明白神的心意，也就是说神可以把他的心告诉但以理。我觉得这是最蒙福的人，这是最蒙福的人。神那么伟大，神心里想要做的事要让人知道，他神不是不要让人知道，神要让人知道，可是找不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他就没讲。所以呢，但以理大蒙眷爱，是神把他心中非常重要的事告诉出来，让但以理把它写下来。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神向但以理启示了70个期的预言。这个70个期跟70年有没有关系呢？从那个直接的意义上讲是没有关系，但是都是70。但以理为70年归回祷告，神就巴不得，而且祷告到一个地步，下狮子坑他还祷告。所以这一种忠心祷告真的是摸着神的心，神巴不得要把他心中有一个计划，为着犹太人定的那个时间表，那个70个期也是70嘛，也是70，是两件事，是两回事，可是也是70个期。神巴不得就要赶快告诉但以理，我心中有一个计划，70个期是神为选民所定的时间表，神为选民所定的时间表。那神有几个时间表，因为我想今天我们时间应该够，所以我就配上一些不是但以理书里头可是跟这个70个期有关的时间表，神在历史中的时间表啊。那神的心意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整个圣经所有的预言，这么多预言，圣经大概有1/3到1/4都是预言，这么多预言，当然有个人的，有以色列的，有整个全世界的，都有很多很多的预言，但是最重要的预言在两个焦点上，所有的预言集中在两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成全救赎之功，主耶稣第二次，也就是末次来建立荣耀的国度。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愿你的国度降临，真的神的国度很快要降临，真的很快啊。那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神有他的时间表，当然这个时间表呢，神并没有告诉我们某年某月某日，因为我们知道神不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的。第一次来到地上，在神的心中有个时间表，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当然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主耶稣已经来过了，当回头去想看的时候，他讲到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呢，这一节圣经来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的心中有一个时候满足，主耶稣要出生有一定的时间，在神的心中时候满足，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呢，不是太早不是太晚。其实这一段呢，我们从但以理书的9章这里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等会会看这一段，我们先看红的就可以。他说过了62个期，一共有70期，有70个期，有7个期，62个期，过了62个期以后，那受膏者就必被解除，一无所有。这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那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当然在之前不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会有多少年的时间，神知道，所以他什么时候降生神知道的，神有一个时间在他的心中，极致时候满足，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而且是在主耶稣一定生在律法之下，也就是在以色列还没有亡国之前，主后70年以色列就亡国，主耶稣是在主后29年降生，主后70年以色列就亡国了，以色列亡国以后主耶稣再降生就不知道，就那个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神很特别啊，所以这两段圣经告诉我们，神第一，主耶稣第一次来有时间表，那同样主耶稣末次来也有时间表，要建立荣耀的国度。 保也是保罗说的，保罗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就是主耶稣要来到地上建立荣耀的国度。保罗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期满足，可是神心中是有一个，神做事是有计划，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一定是有一个时间的。那我们就要来看圣经中有三种人，有三种人。第一种是神的选民，就是犹太人。第二种呢，我们外邦人，我们外邦人，所有犹太人之外的就是外邦人。还有什么人？第三种人，教会。第三种人是教会。教会很特别，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所一同承受恩典的这一种人，叫做新造的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是圣经里头的三种人，旧约只有两种人，到叫新约多了一种人。那圣经就是这三种人，不是分哪一个国籍的人，这是神看就是这三种人。神为这三种人都定了时间表，我们刚刚所说的七十个七是神为犹太人定的时间表。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神为这三种人都定了时间表。那个时间表，我再说，那个时间表不是某年某月某日，可是神会给我们看到神的心中有那个时间表。第一个是神为犹太人所定的时间表，是为那里很清楚的说，是告诉但以理，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所以这七十个期是跟犹太人有关的。那我等会儿会讲到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的这个情形，我不知道你们的观点是什么。那个就跟这一节圣经有关，因为这七十个期包括了最后的那个七年灾难，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所定的。也就是说，那个七年灾难是雅各遭难的日子，是，然后等会我们会看那个目的，七十个七的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悔改认识耶稣基督啊。那神为犹太人还定了另外第二个时间表，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1章，这是讲到圣城被外邦人践踏的日子要满足。圣城被外邦人践踏是从主前606，就是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年，尼布甲尼撒王来攻打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就被践踏。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现在说1967年收回耶路撒冷，可是圣殿山还没有收回啊。那还有呢，到了启示录第11章还讲到那个圣城被践踏，要最后3年半还是被践踏的情形啊。好，第三个神为犹太人所定的时间表示，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这是罗马书11章讲的。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多少我们不知道，可是神定的是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了，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这就是好像我们在罗马书11章读到的那个橄榄枝子被砍下来，野橄榄枝子插上去，可是呢，最后这个砍下来的还要再接上去啊，这就是这情形哈。那神为外邦人为我们所定的时间表呢，有两个，一个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才来到。我说的这个时间表都是跟最后的七年灾难有关的时间表啊。那还有一个是刚刚上面有关的，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以色列全家才得救，这是有关系的。神为教会所定的时间表是在启示录6章5印的时候，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看到有很多那个被杀的。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基督徒 我们这一个世代这一代被杀的基督徒比第一世纪还要多，那个在回教国家被杀的很多，非常非常的多。那这里呢，这里启示录第六章这里有告诉我们说，神啊，你不为我们伸冤，你不审判在地上的人，要到几时呢？所以可见第五印的时候，神的那个灾难还没有临到下，还没有来到。第六印的时候，才是主耶稣降临到空中。所以呢，这几个就是神为神所定的时间表，这个都是很配合的，非常的奇妙。就好像我们今天搭飞机、搭火车，一步走了一步就进来，那个时间就是配得非常好。那这几个时间表里头，那个日子满足我们不知道多久，数目满足我们不知道多久，在这个几个时间表里头，哪一个比较可以稍微明显一点？啊，七十个七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不是数目，这个是区域的问题，这是区域的问题。所以呢，事实上保罗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这活着被提的人，保罗以为他会活着被提，因为他一直想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就是西班牙。因为神说你要天国的福音要向万民做见证，要传到地极，所以保罗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西班牙，他以为主耶稣就会来了。但是当时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一直到1492年才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到底现在整个地球有多大。那现在1990年以后有网路，有 internet 这些有广播这些，1930年以后福音广播，那现在更广了，现在福音真的是传遍天下，每一个区，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可是按着区域来讲是听过福音的，这是一个区域啊。所以呢，神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对不起，我们就看神为犹太人所定的时间表，七十个七，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啊。这里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直到你赎罪过，赎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
或作至圣所。这里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七十个七的目的，就是下面这里所说的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所以这是那个目的，就是要犹太人能够悔改认识主。好，然后呢接下去我们就说，你当这个七十啊，你当这里讲到七十个七是怎么算的一个情形哈，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尼希米的时代，尼希米的时候，那这一节圣经一直我们刚刚读过说，过了六十二个七，受膏者必被解除。犹太人到现在不能明白这一段圣经，是因为受膏者是谁，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没办法读的，还在等这个七十个七啊。当然如果我们从英文去看，这里是讲到七十个 77 weeks，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解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应该是讲到那个年的那个情形啊。所以呢会有七个七，六十二个七，而还有呢过了六十二个期，就是六十九个期以后会有受膏者被解除一无所有。接下去讲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 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那我们知道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来攻打耶路撒冷，把圣城毁了，把圣殿毁了。然后呢，我们接下去就要看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一期之内就是最后有个期，前面是69个期，而当中69个期跟一个期之间隔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是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跟后面我们要讲的就有关系，就是那个敌基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跟那个行毁坏可证的有关啊。那一期之内，他这个他就是跟那个前面讲的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有关系了，因为是一直接下去读下来的。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当然不是那个他，可是这个范围就是，所以我们上一次会讲到跟整个跟欧盟的这个有关，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坚定什么盟约没告诉我们，可是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就是这个他。所以我们就会回到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所说的，那行但以理书所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时你们在犹太地的赶快要逃了，因为有大灾难要来到。这个跟这个但以理书就有关了。那一期之半会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也就是说一期之半3年半的时候已经有献祭，已经有献祭，犹太人对不对？祭祀与贡献止息，那就表示已经有圣殿，犹太人只能在圣殿献祭。一期之半已经有圣殿，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来看的时候，一期之内7年开始的那个约应该就是建圣殿，那个约跟 建殿有关，因为一期之半已经有可以献祭了。一期之半的时候，这个人就使犹太人的献祭止息。那其实这个跟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有关，讲到那个抵挡主，就是抵挡基督的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他要进到圣殿自称是神。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地方合起来看就知道，3年半的时候他会进到圣殿自称是神，犹太人不接受他的时候，他就强迫犹太人要把献祭止息。所以这个约就跟建殿有关系。我们后面会有一次讲到建圣殿的这个跟圣殿的这个情形哈，那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个整个看过去。好，那我们来看70个期的3个阶段。70个期就是这样的一个3个阶段，有7个期，有62个期，从尼西米重建耶路撒冷开始算。我们如果算这个年代的话，69个期加起来的数目跟那个主前445年到主后29年是不一样的，差十年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去推算2000年前的那个年代，我们是没有办法很确定的推算啊。但是我们相信神并不是告诉我们年代，神告诉我们的是7个期、62个期。那这前面的7个期跟62个期是连在一起，可是又分开，是因为7个期结束的时候就是旧约结束了，所以是一个不同的阶段了。尼西米过了49年以后，旧约结束了，那接下去就是两约中间400年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呢又是两个阶段，又是连在一起的。那到了69个期结束的时候，受膏者被剪除。所以我们刚刚说神有一个时间表，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呢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啊。然后当中呢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还有一个期，因为他说当中呢就有一王的名来毁。对不起，我这个不想按照什么有声音，不管他啊。 主后七十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来毁坏了圣城和圣殿啊，圣耶路撒冷。以后呢，必有荒凉的事，犹太人就荒凉了，就一直到1948年才复国。所以呢，后面我们会讲1948年复国是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那这七十个七后面的七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也就是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敌基督会为着建殿来立约的事情，就是七年的开始。那一半的时候他会使祭司与贡献止息。七十个七的目的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啊，就是最主要就是旧约里头一直提到雅各遭难的日子啊。那七十个七跟这个千年国度新天新地的关系啊，当中呢是教会时期，教会时期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就产生教会，我把它画的是凹下来的，因为在旧约的任何一个先知没有一个人提到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这个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只有向他启示，因为他的确是他讲到基督的 教会啊，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一同承受恩典的，这是教会。旧约的时候神要他们跟外邦人隔开，所以没有讲到又接纳外邦人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好像一个山谷，犹太人任何先知都没有提到教会的事情，所以他们常常看的时候讲的时候就讲到千年国度，很多的时候讲到千年国度，很多旧约的预言讲到千年国度啊。那基督会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在七年灾难之后有千年国度，然后接下去就是勇士哈。好，这一段呢，这是这个我想这一个可以比较快把它跳过去，因为我们刚刚有稍微讲过神为外邦人所定的就是那个会被践踏。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也讲过，启示录第十一章是讲七年灾难的事了。他说你要量圣殿，所以呢，从这一节圣经我们也知道七年灾难的时候有圣殿，因为神告诉约翰说你去量圣殿，这个很明显是七年灾难的十一章的时候你去量，他说殿外的不要量，要留给外邦人的。所以七年灾难的时候一定有圣殿，是有形的圣殿会被建造起来的。好，那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这个我们也可以比较快过去，因为神说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我们不知道外邦人的数目什么多少才是满足哈。那还有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刚刚说这是最明显的哈。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我们刚刚都讲哈，神为教会所定的时间表，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他就说祭坛底下有一些人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可见这个时候大灾难还没有来到，神还没有从天上降下灾难，因为他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所以到第六印的时候基督才降临空中啊。然后这里有讲到，他说在等候片时，等着被杀的数目，满足的数目。所以呢，神为教会定了一个时间表，就是有一些人为了传福音会被杀，神定那个数目要满足，多少我们不知道，神知道。因为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为我们为教会舍命流血，所以神主耶稣要求教会有一些人是为了要传福音被杀殉道，这些都是种子种下去。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说，殉道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那我们这几个表呢，这几个表呢，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一定要有人传福音被杀殉道。那个种子种下去过一段时间以后，一百年两百年就长出来，什么地方殉道是被杀最多，过一百年两百年以后，那个地方福音最兴旺。 什么地方没有殉道是被杀，你就慢慢看福音就慢慢没落下去了啊。那所以呢，这两个是有关系，这两个也有关系。这殉道是被杀是第五印，第六印的时候七年灾难就已经开始了，最后那个七。还有呢，这两个是有关系，因为是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对不起，对不起。
End of life. Enter.
有一个，有一个还没有看。好，上面两个是有关系，圣城被外邦人践踏的数目要满足，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哈，因为那个时间是有关系。好，那我们就来看七十个七。七十个七，我画的是蓝色的部分，蓝色的部分就是七十个七，当中就是教会时期啊。所以我刚刚说的啊，灾前被提，就是因为这个最后的那个七，七十个七，但以理书讲得很清楚，因为其实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啊，但是我是根据这个七十个七。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那这个七十个期是为犹太人，最后那个期也是犹太人，所以教会时期应该在七年灾难开始之前结束，也就是活着的信徒会被提，是这个情形哈。好，那我们主要是要看下面的这个七个节期，七十个期跟七个节期，我们把它配在一起来看。七个节期的第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逾越节被杀，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旧约的节期是预表基督的，每一个节期都跟基督有关系，所以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是基督赎罪。第二个节连着的是除酵节，是讲到信徒的罪要除掉，所以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我们要除掉我们的罪，所以是除掉，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除罪。第三个节是初熟节，这是连着的，耶稣基督复活他是初熟的，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不再死的，所以他是初熟的果子，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的时候讲。然后接下去五旬节就产生教会，我这个图画教会时期从耶稣基督开始，应该真正，当然我们教会是因为耶稣产生，真正教会产生是从五旬节开始，但是我就是把它这样画啊。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就亡国了，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那接下去过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吹角节，犹太人过吹角节，吹角节是召聚选民，如果以色列没有复国的话，犹太人不可能归回，不可能吹角，没有一个点可以聚集的。所以呢，以色列复国是非常重要的，是神把各地的选民都召聚起来，因为有一个国家可以回来了。那接着就是七年灾难，七年灾难的末了呢，有一个赎罪日，我把它配在最后赎罪日，因为我们要读撒加利亚书十二章跟十三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撒加利亚书十二章跟十三章说他们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其实是讲到最后犹太人被万国万民围攻的时候，所以呢那里就讲到他们就会来到那个哭墙在那祷告，他就讲到说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他们就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在耶路撒冷只有哭墙是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是要分开的，所以他们来到哭墙来呼求神，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就仰望他们所扎的，然后呢十三章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为他们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以色列全家得救啊。那以色列全家得救是还活着的以色列人才会全家得救，活着的才有机会在哭墙，然后他们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接受他的救恩，所以那个是一个赎罪日。那赎罪日最后呢， 祝棚节，最后一个是祝棚节。前两天礼拜三犹太人过祝棚节，现在要过一个礼拜，现在还是在过祝棚节，要过一个礼拜啊。有一些犹太人会在他们的院子什么搭个棚子这样啊，他们在过祝棚节。祝棚节是七个节体中最后一个。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讲，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撒迦利亚书十四章讲到最后最后，基督降临在橄榄山，然后犹太人过祝棚节，这是很特别的哈。那这几个节期呢，我们基督徒前面四个我们都过了，我们都过了，犹太人没有信主的都没有过，他们现在在过吹角节，还没有过赎罪日。我说的是整个犹太人的民族，不是那个节期，一个意义的来讲，最后的祝棚节我们也会在千年国度里头有份。那犹太人有两个节，一个是吹角节，以色列复活了，那再有一个就是要等到最后七年灾难的时候，他们过的是赎罪日。那这里有两个是赎罪的，前面一个除酵节也是赎罪，后面那个也是赎罪。我们今天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就不必再过那个赎罪日了，那个是犹太人要过的。犹太人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他们没有得到救赎的，他们要过赎罪日。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看他们现在在过吹角节，以色列人归回啊，这是犹太人，就是他们的七月一号是吹角节。那现在呢，犹太人归回的情形，我们稍微看一下犹太人复国之前的那个犹太人的怎么归回迦南地啊。1930年的时候，犹太人在欧洲分布最多的就是那个几个颜色的啊，那个波兰啊、匈牙利、奥地利啊、那罗马尼亚，这些都是犹太人住的很多的，都在欧洲。这是犹太人归回迦南地的情形啊。1882年到1903年，差不多20年，只有2万到3万人可以回去，可以回去，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不能回去。然后1917年贝弗尔宣言，以色列可以回去，到1948年有48万人犹太人回去，他们是不是在过吹角节，在归回啊？以后呢越来越多，很多啊，每差不多几年的时间就回去好多万，很多很多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情形。好，那我们再来看1997年的时候，全世界的犹太人下面的那一张，我把它因为很小我把它打出来，全世界的犹太人有1580万，在北美有600万，1997年的时候，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460万。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北美就是美国这个地方，犹太人很多，特别是我们纽约很多啊，布鲁克林更多啊，都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这是1997年的时候，到2006年的时候，犹太人回去的多了，美国的犹太人是590万，以色列的犹太人560万，是不是回去很多？我们的确看到他们是在归回啊。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以赛亚的时候犹太人还没有被掳，还没有被掳，但是神说要二次，第二次，第一次是归回的时候都是从巴比伦归回，可是第二次归回的时候是从各地，在亚述、埃及、巴特罗是地中海这边，古时是埃塞俄比亚、伊索比亚，以南是伊朗，示拿是巴比伦，哈马是叙利亚，还有众海岛，要树立大旗，要召回以色列。连我们中国都有很多人回到以色列地区，中国有很多犹太人在西安，在上海啊，有很多啊犹太人。那这里讲到说，也是以赛亚讲的，我必领我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那我们刚刚讲过，犹太人归回就是从巴比伦归回，三次归回都是从巴比伦归回。 这种从东方、西方、北方、南方的，都是指着犹太人以色列1948年复国才有这样的归回，要不然他们全部分散在各地啊。所以从东方跟西方来的就是美国跟欧洲的犹太人，很多人回去啊。这里下面有讲到，夏隆总统就是沙龙，他已经过世了。2004年的时候，他希望在10年之内有100万犹太人回去，有100万犹太人回去。整个以色列地比台湾还小，所以他们都是盖高楼。你们如果去过以色列地的就知道啊，他要以色列人回去啊，很多人回去。这是从犹太人从英国跟美国回去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回去的啊。然后以赛亚书说，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这是以赛亚的预言。先知书的预言都是非常确定的一个讲法，都是非常确定的，不是一个灵异解经，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形容，不是的，都是字面应验，我们才知道有没有应验。但是有一些是象征性的，像但以理书我们读到的那个有四个兽，那个的确是象征，可是后面有解释，我们上面已经前面已经读过了，7章第8章啊。好，这是从北方回到以色列地的，就是俄罗斯，正北方就是俄罗斯，从俄罗斯回去的很多。还有一些是从他说要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有很多的，这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去的黑犹，黑色的犹太人回去啊，黑色的犹太人。我第二次去以色列的时候看到这些人哦，真的是很黑哦。这些是埃塞俄比亚，就是我们圣经叫做埃及阿伯，埃及阿伯太监就是这里，英文叫 Ethiopia 啊，中国叫埃塞俄比亚，台湾叫伊索比亚啊，就是圣经叫古实，旧约叫古实，新约叫埃及阿伯啊，埃及阿伯太监就是这个。那这些人呢是以色列政府承认的，这些人呢虽然圣经没告诉我们，可是以色列政府承认这些人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后裔我们很难想象，可是以色列政府，以色列伊索比亚埃塞俄比亚那边那些人呢，他们可以证明他们是所罗门的后裔啊，他们是所罗门的后裔，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约柜带回去啊，他们可以证明。可是他们要回去，埃塞俄比亚的政府不让他们回去。1991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政变，以色列的政府就派飞机不停地飞哦，大概一天两天不停地飞，就带了差不多两万左右的这些黑犹回到这里，回到以色列地，他们是所罗门的后裔。所以我们就看到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从南方都有人。而且这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啊，他说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米从地极领回。示巴女王去见所罗门的时候，圣经记载怎么记载，他从远方来，从地极来，对不对？就是这些人。所以呢这些人真的是回去了，那圣经的预言就是这么确定。那我们要稍微看一下那个，因为后面我们还会讲到77的预言的时候啊，这个圣经的预言有几个，我们要读预言的话有几个，我只会讲前面的两啊，那个末世的预，那个末世就不讲哈。预言的重点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这两个是预言的重点。在旧约里头，第一次预言到主耶稣第一次来有几十卷哦，很多，特别最多的就是以赛亚书讲到主耶稣弥赛亚来。那末次来呢，旧约跟新约有300多节的圣经来预言到弥赛亚要建立国度。当然很多的是以赛亚书、但以理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撒迦利亚、启示录、马太福音24章、路加福音21章，都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再来非常重要的点啊。那圣经的预言的特性呢，是100%应验，这是圣经 圣经预言的应验是权威。圣经的权威是什么？就是圣经的预言应验。没有一个预言，没有任何一个预言家像圣经的预言那么准确。旧约里头提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生在伯利恒，就绝对生在伯利恒。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在约瑟跟玛利亚在拿撒勒，身孕已经重了，不知道神有没有借着圣灵感动约瑟跟玛利亚到伯利恒，但是他们没动，所以神就做了一件事情，让罗马的政府下了一个命令，要全部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叫户口普查啊，要报名上册，所以他们非要回去不可。然后这么长途跋涉，并没有在路上就生，也没有在离伯利恒很近的一个小城就生，所以我们说伯利恒就是伯利恒，这是圣经预言的应验。我们不能说伯利恒是个小城，所以主耶稣生在一个小城就可以，这不是圣经的预言。所以我们要读预言的时候，百分之百应验，除了象征之外，大部分都是字面应验。有一些是象征，我们说四个兽不是四个兽，两个羊不是两个羊，可是都有解释。我们前面已经读过那个两只羊的时候有解释，这个两只羊双脚公绵羊就是波斯王，独角东山羊就是希腊王，都有解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那还有一些的预言是有双重应验的，有一些预言是有间隔的，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万山重叠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哪一座在前哪一座在后，哪一个山在前哪一个山在后，而且等到我们走近的时候会发现离得很远，隔得很远。最明显的一节圣经是以赛亚书第九章，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下面接着说什么？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犹太人就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因为政权没有担在他肩头上。如果主耶稣把罗马打败了，他们一定会拥护他做王。所以犹太人什么时候要拥护耶稣做王？当他行五饼二鱼的时候，五千个男人吃饱的时候，哇，他想了不起就可以。可是主耶稣来的时候，这种神迹不是太多，一并瞎眼的、瘸腿的这些才很多。这是主耶稣的预言的应验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哈。圣经预言的解释，对不起，我们要讲到的是跟我们这个有关的，也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末世预言的时候，跟这个预言末世预言有关，就是两个，一个是信徒被提，一个是千年国度。今天会讲的稍微长一点啊，信徒被提跟千年国度。那我不知道你们的，你们讲的是哪一个？灾前被提，有这么多的，这是神学上讲的，圣经没有用这个名词来讲，圣经有讲被提，有讲被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个首先在基督里的，当然要被提啊，那个死了的人要先被提。那有这么多的讲到被提，有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部分被提，就是得胜者被提啊。我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要被提。经过灾难被提还是被提了啊。所以有人告诉我说，我呢，我是希望灾前被提，可是我要预备好灾后被提，免得到时候受不了这个灾难的这个情形哈。那我讲的是灾前被提啊，我讲的是灾前被提，不是因为每一个都有它的根据，都有它的根据，都有圣经的根据，而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这几个名词都没有用啊，有被提，可是没有讲什么被提啊，那怎么样被提？那我讲灾前被提不是因为怕灾难哦，那我们最好都灾前被提，我们不会经过灾难哦。但是这不是我们想就可以，对不对？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灾前被提，但是主要是要神是怎么定的。那我的理论呢，我的观点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所讲的，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所以后面那个七年灾难是跟犹太人有关，所以我刚刚有很多都已经解释了哈。那瞻前备体呢，就是说教会时期结束了以后呢，七年灾难开始之前，基督降临空中，然后信徒就备体。我们等会会讲到这一段哈，启示录，因为跟这个七十个七这个有关，所以呢我就把这一段就讲下来。灾前备体是这样的，就是说信徒会在七年灾难之前备体，但是我所说的信徒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是受洗 就能够备体啊，不一定的，有人受洗没有重生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灾前备体。然后经七年灾难，因为灾难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认识耶稣是弥赛亚，还有对整个列国的审判，要他们认识耶稣 是地上的王。最后呢，七年灾难的时候，基督降临在橄榄山，这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讲的。那灾中备体呢，就是对不起，灾中备体就是在七年灾难的中间备体啊。灾中备体当然他们有根据的啊，那我们不多花时间讲这个，因为要不然讲不完哈。那灾后备体就是基督降临橄榄山，然后信徒备体，所以信徒要经过七年灾难。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的这些灾难哦，啊，那我想如果要经过七年灾难，最好现在赶快去见主，那个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不能想象的可怕啊。这是所有从有世界以来没有那么大的灾难，所以其实呢，我们有时候最近有一些教会举行安息聚会，有一些老弟兄老姊妹到主那里去，我都替他们庆幸了，不要经过灾难了。我不是说我舍不得他们，可是我觉得他们不要经过这个太大太大的艰难，太多的灾难了。还有一个是部分备体，就是得胜者会先备体，然后教会呢最后整个教会备体，这就是讲到备体的事。那千年国度，下面是千年国度。千年国度我相信我们的观点都是很接近的，一般的那个有三个不同的立场，叫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这个我们都不要去记太多啊，没关系啊。那我的观点是前千禧年。那什么是前千禧年呢？就是在基督在千年国度之前降临，七年灾难之后基督降临，然后开始千年国度，所以叫前千禧年，就是基督在千年国度之前降临啊。这是我们一般的，现在一般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相信啊。当然有的不是。这个后千禧年呢，后千禧年就是教会时期，然后千年国度的光景，基督在千年国度之后来降临。那但是我们如果根据启示录读的时候，十九章基督降临，二十章才开始讲千年国度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解释，我不太知道啊。还有一种叫做无千禧年，他认为教会时期就等于千年国度，也就是说圣经上讲的千年国度，旧约讲的很多，旧约讲的很多，新约也有千年国度的时候没有悲哀没有眼泪，对不对？这些千年国度在旧约里头讲，以赛亚书十一章讲这个狮子跟
狮子和羊
绵羊羔同居啊，小孩子玩耍在毁蛇的洞口，这一切在圣山上不伤人不害物，那是千年国度的光景。可是现在教会的情形是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败坏，我们看不见这种，所以呢无千禧年派。但是在美国宾州的那个威斯敏斯很有名的是无千禧年派的啊。好，我们就因为讲到这个最后一个，讲到这个七十个七，最后这个七啊，这个七呢也就是说教会末期的时候，有很多人讲的时候是从第一印，就是开始七年灾难。那我的根据是因为第五印的时候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如果是讲第 第一印开始就是七年灾难的话，那基督降临空中是第六印的时候，所以就可能会讲到灾中被提，就会有这种情形。那因为第五印的时候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启示。所以我的讲法是，第一印到第六印是教会末期，然后第一号第七印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没有讲第七印是什么，就吹号了，然后第七号没讲第七号是什么，就七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叠的哈。所以敌基督显出来是第一印啊，等会我们会讲到这个齐白马，因为敌基督跟那个但以理书后面就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要读敌基督最多最多的资料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一章那里很多啊。所以基督降临空中的时候，有人问我说，这个信徒被提跟建圣殿哪一个在先？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都是七年灾难开始的时候。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会看到，哇，什么人要开始谈和谈要建殿了，那我们就知道，那真的是很快很快了啊。有一次我会在这里的时候，后面我们的那个聚会的时间是照原来的，可是内容会改变，因为我后来有点改变啊。那下面的呢就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圣经节要去读，所以就没告诉你们，但是你们就可以从我们今天讲第九章，你就可以一直读到第十二章，反正不多啊，就先把它读过去。那我们下一次还不会讲那个，所以呢我就会插进来讲一些别的哈。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合约，坚定盟约，那个约没有讲什么，可是一期之半就会使祭祀与贡献止息，所以呢那个约应该就是建殿。到现在以色列圣殿山还没有以色列的圣殿啊，那所以应该就是这样的情形。基督降临空中，已死的信徒会先复活，就是教会时期的信徒会先复活，旧约的还没有。活着的信徒呢啊，会先复活，活着的信徒被提。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活着被提？我听说这个《Left Behind》好像在演电影，我还没有，我还想去看哦。那个书我是看过了，那现在演电影应该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不知道啊。那个就是那个讲到那个被提，他讲的也是灾前被提的这个情形哈。那七年灾难之后，基督降临空中，降临地上。好，那我们就要接着来讲到啊，启示录跟因为。启示录跟但以理书是紧紧连在一起，我们读的时候但以理跟启示录一定要一起读，因为但以理讲的七十个七，最后的七就是在启示录。启示录没有告诉我们七年灾难，我们一直说七年灾难，启示录有很多七，可是没有说灾难是七年，没有灾难七年，但是有讲一载二载半载啊，一千两百六十天啊，还有四十二个月，那个就是半三年半的时间啊。我们说七年是根据但以理书最后的七年，所以我们先把但以理书我们刚刚看过，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一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轰一来，我就观看，先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
这个揭开七印的是羔羊，很明显的，揭开七印的是羔羊，所以这个骑白马的应该不是基督，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印要揭开，对不对？他不可能揭开七印自己出来，然后再去揭开第二印，对不对啊？所以揭开七印的是羔羊。虽然在启示录十九章有讲到一个骑白马的，那个的确是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是基督降临地上的情形。这个白马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因为写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主后九十年左右，骑白马是代表胜利，所以这个骑白马的是敌基督，是敌基督啊，他出来的时候会胜了又胜啊，那就是，但是这又是象征，这是象征，不是真的一匹马出来，一个白马出来啊，但是他有解释， 他出来的情形，这个白马的情形就是什么？有一个人嘛，有冠冕赐给他，这是一个人啊，他胜了又胜啊。有人说这个是指着美国，因为有白宫，那这个就不能这样讲了哈。而且说美国呢胜了又胜，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啊。那我们不能这样子解释啊。我们把它对照一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启示录这一段第六章是可以配合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不是但以理所说的那个人，可是是但以理所说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人 的真实的那个人，只是个影像，那个人只是个影像啊。这个人出现了站在圣地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人谁是敌基督？这里告诉我们，他一定会到圣地去，他一定会到耶路撒冷去，会去耶和坦的建殿的问题。他说你们要那个时候必有大灾难，所以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预兆是主耶稣自己讲，我后面会有再讲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预兆。主耶稣讲的最后一个预兆，七年灾难来到之前的最后一个预兆，就是这一个敌基督会显出来，这个人会显出来，那行毁坏可憎的。什么叫做行毁坏可憎？神所最憎恶的就是偶像。那这个人呢，曾经会把偶像放在神的殿里头，行毁坏，而且设立那可憎的那个情形。他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前面有读过第七章、第八章，但是后面还会第十章、十一章会讲的比较，十一章会讲的比较多啊。那个安提亚哥提比芬女士是就是希腊的那个北朝的那个王，在主前167年的时候，他进到圣殿里头去，把那个希腊的神像放在圣殿里头，这个就是指着那个人。那个人呢，是敌基督的一个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不是那个人，可是跟那个人是一样的做的事情啊，而且会更厉害，就有灾难要临到了。所以这个人站在圣地，大灾难就临到。所以呢，对照来看，就是第一印，这个人呢骑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出来胜了又胜。好，第二印我们一起来读。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头乌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色的，有权柄权拿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乙，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好，这里呢有一匹红马，红马。那有人说这是中国红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象征，可是它里头有解释。这个红马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战争，代表战争，战争会发生啊！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这就是有战争的事情发生。敌基督显出来了以后，会有战争的事情发生。好，第三印我们一起来读。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头乌说：“来，我就观看，却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鞭柄。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九牛和九不可造行。”
好，这里呢，这是讲到这个黑马，不是真的黑马，它是里头解释就是什么，手里拿着天平买麦子，要用天平，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那真是物价上涨，粮食恐慌了，对不对？真是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升麦子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价。一天做上班一天的工价只能买够一个人吃，一家四口怎么办？就是这个情形哈。所以呢，这是讲到这个经济恐慌、物价上涨的情形。第四印一起来读。
第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遇见第四个活物说：“来，我就观看，这里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死亡、地上
十八块一块三。”
好，这个灰马是代表死亡，有瘟疫，然后呢讲到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个都是我们讲过，这个预言的书都是字面应验，四分之一就是四分之一，像四分之一有多少，太多了，全地四分之一的人呢、啊、现在的情形，这个野兽，我以前读的时候，野兽怎么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呢、啊，野兽吃出来的话，我们用枪就把它打死了，怎么可能杀害四分之一的人？从 SARS 以后，我们真是看见，这都是动物的，都是病毒，这种病毒才可怕，比这个野兽，真正的野兽还可怕。现在这个伊波拉的事情，对不对？这会怎么样不知道，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这种一旦发生的话，真的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是绝对有可能的。所以这是一种瘟疫啊，所以到那个时候会非常的可怕。好，第五印我一起读。
在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被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是判处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神流血的约要到几时呢？你是不是有来一次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便是，跟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好，我们刚刚讲这一段是为教会所定的时间表，满足了数目啊。但是我现在看的是红的那几个字，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也就是说第五印的时候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还没有临到。然后接下去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典需要会议那个，我们跳过去啊。他说那时必有大灾难，然后下面就说选民都要迷惑的，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不放光啊。那些日子的灾难就是第二印到第五印，第六印的时候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就发生了哈。好，第六印我们一起读。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那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顶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24章、启示录第六章都是一样。马太福音24章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这是一样的一个情形哈。好，接着呢，主耶稣就降临空中。主耶稣降临空中的时候，有四批的人，地上的万族要哀哭。看到也是马太福音24章跟启示录第六章，当时活着的不信主的人都会看见主耶稣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看得见的。第二个是神召聚他的选民，当时活着的犹太人，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吹角节啊，不只是那个现在聚在一起，当以色列人开始要这个时候就是要建圣殿了，以色列人要建圣殿的时候，我相信这个 Brooklyn 大概有一半都空了啊，因为建圣殿才能赎罪，他们现在不能赎罪，一旦建圣殿一定要赶快回去赎罪了，要不然他们这些老的拉比，老的这些犹太人啊，一定要赶着回去。那个时候呢，神召集选民，他们都回去了，从四方全部都回去了啊。新约时代已死的信徒复活，主耶稣降临空中的时候，已死的信徒复活，
活着的信徒被提，被提只有一次，就是这一次被提，所以有这四班人显出来。那这里就是一样的情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启示录第六章是一样的哈，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启示录第六章说，地上的君王、将军、夫妇看见了以后，要躲起来，因为他们看到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第二个就是这个召聚选民，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是一样，启示录第七章那里讲到神的选民有十四万四千人受神的印记。然后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在主里死的人先复活哈。这里有一句话，保罗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保罗是不是希望他以为他会活着被提？每一个世代都有人在等着要活着被提，但是呢，他们就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好了，睡着了没关系，醒过来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再去迎接主就可以了。那没有预备好的，醒过来就来不及了。然后呢，就是活着的信徒要被提。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很有意思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两个人在睡觉，所以地球是圆的。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跟中国差了十二个钟头。我们在聚会，他们在早上的时候，所以呢，有人在推磨，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工作，对不对？在田里。那主来的时候，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不是说一半一半，而是有生命的重生得救的被取去了，没有的就留下来。从外面看是一样的，一起睡觉，一起工作，一起什么，但是外面看一样，可是有生命的就被提了啊。那这边也是讲到，他说从各方各国各民来到宝座前。那我们被提，主耶稣是降临到空中，我们被提不是留在空中。有人问我说，是不是留在空中七年呢？我说我们在空中七年做什么？我们要到神的宝座前去赞美神呢、啊，要到那里赞美神哦，不是留在空中哦。所以启示录第七章就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啊，所有的都被提了，不管在做什么，就活着被提了啊。我相信那个 left behind 就是这样。我想那个时候天下大乱了啊，有人在开车，结果被提了，那就撞上去了，对不对啊？天下大乱了啊，有人开飞机，那个 left behind 就是这样讲的嘛啊。那有人在炒菜啊，被提了，结果就火烧了，应该就是。天下大乱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给敌基督制造一个机会，起来就统治天下了啊。七年灾难开始，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看见了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吹号，然后呢就开始呢，这个时候开始才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灾难。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灾难，瘟疫啊，地震啊，这些我觉得不是圣经上讲的，我觉得很多是人为的，很多是人为的哈。那从这里开始才真正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情形啊。好，然后呢，圣经上讲到说，在以赛亚书也讲，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后面主要看的后面，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这是以赛亚描述耶和华临到的情形。约珥书最明显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受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快要到。
好，这是 约珥书讲的，当然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引用这一段，可是那是两次的应验，没有完全应验。第一次是在五旬节，第二次这个情形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那应该是在以色列，以色列就是我说的撒加利亚书十二章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的那个情形哈。那主要是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最可怕的日子就是七年灾难啊。好，那这是讲到日头变黑，满月变红像雪。那马太福音这里也讲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我刚刚的解释那些日子灾难，那些日子的灾难是第二印到第五印过去了以后，日头就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降临空中的情形。然后呢，在启示录第六章也一样的讲，第六印的时候，我说第六印的时候是基督降临空中，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然后就是讲到接下去的情形。好，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你们都看过这个吗？前天有看到吗？我起来看了，可是没看到。六点半我起来看，看到七点都没看到啊。日头变黑像毛布，以前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我这是我们有一年我们读启示录，在基督工人中心我们读启示录，所以整个半年都在读启示录，哇，这些都读了很多。有一位姊妹接我，我们开车，她接我，那个路是转来转去，那是傍晚的时候，然后呢一转过去一看到那是其实是太阳，太阳就是这么红红的，哇，我们就说日头满月变红像雪，因为从来没看过满月变红像雪是什么，那是我们知道是日头，不过因为一直都读这些东西，一看到这个有点吓一跳啊。但是呢我们就知道那是太阳下山之前的情形，可是呢去年十一月以后我们就听到很多这样的消息，对不对？我去年十一月以后就知道日头变黑像毛布，日全食，满月变红像雪，你们有人没听过吗？都听过啊。这个在以色列的节期，以色列的节期啊，所以呢这是以色列人的那个 Torah 就讲到说，那个是我根据那个那个 Lance Lambert 是犹太人的传道牧师啊，我们夏令会的讲员，他去年十一月我是头一次听他讲，我才赶快上网去找这些资料。他说他们犹太人的 Torah 那个律法书里面就讲，不是圣经里面讲，他说神用日头向外邦人讲话，神借着月亮向以色列讲话，这是他讲的啊。然后他讲的这个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去年十一月中的时候，所以我就开始注意这些哈。那这个是在以色列过节的时候，满月变红像雪。过去的五百年，过去的五百年只有三次，当然我不是说满月变红像雪只有三次，就是两年之内有四次这个满月变红像雪的这种情形，在过去的五百年只有三次，而这三次呢都跟以色列的节期有关，都是逾越节、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啊。第一次是在西班牙1492年的时候，第一天是逾越节，然后就是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两年之内四次满月变红像雪，就发生以色列一定发生很重大的事情，就是1492年的时候，西班牙的女王把以色列赶出去，因为她要强迫以色列信天主教，犹太人不肯，所以就把他们赶出去。可是同样这一位女王就支持了哥伦布去航行，就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2年，所以以后这个美国成为以色列居住的地方避难所。我们刚刚都读过，以色列的美国的犹太人比以色列地的犹太人还多，这是在1492年的时候，1492年的事情发生，1493 1494 两年之内就发生这样的事。第二次是在独立战争以色列复国的那一天，以色列复国19481949的月节，祝棚节，月节祝棚节又是一样，也是1949跟1950两年有这个血液。第三次是六日战争，1967年的时候，而且这个已经是六七年的第一天，月节的第一天，4月24号。六日战争是6月5号开始打仗啊，这个是第一天，月节的第一天，祝棚节都是第一天，月节祝棚节啊，这是500年只有三次，然后下一次，这一次，现在是祝棚节啊。这是 NASA 讲出来的，那但是跟以色列的节气有关，是一位牧师讲的，John Hagee这个牧师讲的，还有一个叫 Mark， 他讲到跟这个以色列的节气有关。那个我刚刚说的节气不是 NASA 讲 ，NASA 是说四个血月啊，四个血月 ，Four Blood Months 啊。现在这一次呢，4月15号已经过了，那一天是晚上半夜2点，我也没起来看呢、啊。那前几天礼拜三的时候我起来了，6点半，早上6点半我就去看了，我们在外面等了半个钟头，我们有好多人了，最后我们就一边唱诗歌一边在那等，要不然看不到，乌云满天哦，看不到。然后到明年的3月20号的时候会有一次日全食，日头变黑像毛布。再就是明年的4月又是逾越节祝棚节，就是这样的情形，就一共有四个血月啊！你们上网看，找英文、中文的都很多很多啊！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啊，就是2014跟2015年的时候会有这样。第一次是逾越节、祝棚节，然后是日头变黑像毛布、日全食，然后是逾越节，以后是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就会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呢，以前觉得满月变红像血怎么可能啊，那现在我们读先知书的预言真的就是满月变红像血。那我们讲到这个呢，最主要是我们刚刚读的一节圣经约珥书，还有这个马太福音，这里都讲了，连那个启示录都讲，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启示录第6章。这些事情，日头变黑像毛布以后，人子的兆头就显在天上，那就主耶稣就降临空中。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啊。有的说100年以后不会再发生这个，有的说 NASA 讲前几天的那个哈、啊，说十八年以后还会在二零三几年的时候，18年以后还会发生一次啊。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主来的日子真的很近，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随时要预备好，因为七年的灾难，这个但以理书讲的70个7，神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显出来了，启示录2000年前都已经写给我们了。那我们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是蒙福的，是荣耀的，因为所有的都在等，历世历代都在等着主耶稣啊，愿你快来，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眼看着，我其实20几岁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心愿啊，因为那个牧师不是牧师，传道人在上面讲的时候，哇，我就好盼望主啊，我真的等候活着被提啊。可是我现在看到这个现在的情形真的是很难。我们刚刚讲到第一印是敌基督显出来，还没有显出来，第二印战争，第三印饥荒，第四印瘟疫死亡，第五印基督徒被杀，这四件事情现在又同时发生了。没有一个世代，我自己在想，过去2000年没有一个世代这四件事情同时发生。第一世纪很多被杀的，不一定是有饥荒，不一定是有瘟疫，这四件事情同时发生是非常奇。我们现在四件事情都有，对不对？ 到处都有战争，到处都有饥荒。现在的饥荒是我们在美国不觉得，现在饥荒是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是都在饥饿的状况之下，瘟疫更可怕，对不对？殉道者被杀，现在在回教国家很多很多基督徒被杀，那这些事情到第一印显出来以后，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可是现在这四件事情都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所以我们想到这个，不知道，我不敢说啊，我不敢说主是不是在这个明年的9月28号，我不敢说，我也不敢想，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是要预备，我们是要预备。我常常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预备，像那个聪明的童女，预备好。我睡着了没关系，醒过来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主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只要不管是灾前、灾中、灾后，最重要的是要被提啊，能够被提，能够经过这些灾难还能够站得住啊。所以这个是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到去年11月才公布出来啊，都不知道那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感觉到就是非常非常的紧迫。所以我们要预备，随时都可以迎接主再来。我们要真的来到主的面前，要除去我们的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主喜悦。还有赶快传福音，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点。赶快传福音啊，特别是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事不是很遥远的事。主耶稣一定有一个世代会来到，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以色列复国了。我觉得这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在第二个，以色列1967年收回耶路撒冷，那接下去就是要建圣殿。有一次我们会专门讲到圣殿，建圣殿的事啊。那圣殿现在全部都预备好了，连大祭司都预备好了，只等在哪里建圣殿，只等这个敌基督会显出来去和谈，让以色列人建殿。那如果这些都好的话，建殿是很快的事啊。所以我们也不必等到哇报纸登出来有一个人去站在圣地了，哇要建圣殿了，那赶快预备啊，那真的是太匆忙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不知道主是不是会在这个时候来，不知道。圣经上是这样告诉我们，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真的这样的事情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
我想我们就祷告，感谢神让我们真的让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
啊，听到
对，然后也让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来求。一方面让我们真的好好的预备自己，让主真的向我们显明我们要如何来预备自己，传福音，以及真的是预备好我们的根源。好吧，让我就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来感谢我们主。主，我们感谢你，真的主，你借着你的使女一次再一次的来向我们来说，真的是主，你的日子近了，而且这个近了真的是超乎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近。主，但无论多近，主你告诉我们是你要有预备惊喜的心。求主你真的让我们时时刻刻警醒，时时刻刻预备。主，真的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让我们真的知道可能就是现在。主，但我们知道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何时，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预备好。主，你要带领我们。主，真的让我们不是只是现在听到了我们稍微预备一下，而是时时刻刻的预备我们。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也真的是让我们更能够有一个心将你的福音传出去，让我们真是看见真的时候不多了。主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主，我们知道你仍是做王掌权的主，你仍然带领着我们，我们感谢你。是的，主，你必要再来。主，我们也深信我们必要与你同在，因为你自己告诉我们你要与我们。主，我们感谢你， 然后所带领我们回去的脚步，回去脚步主你亲自来带领，感谢主，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的
名。阿门。